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总理艾巴尼斯宣布联邦大选日期系5月3日星期六，正式的竞选活动已经展开。在跟住落嚟的5个星期，各个政党和游说团体都会全力以赴，各自开始拉票。大家是不是以为所有见到的嘢都是真实可信的呢？又未必。在今集的迷思放大镜，我们会探讨下在澳洲的选举广告到底可以踩界踩到几尽。在2022年选举期间，一张被改图后的相广泛流传。相入面可以见到是当时的候选人波科克撕开自己件衫，露出澳洲绿党的官方标志。但是事实上，这位澳洲首都领地独立参议员和绿党是从来都没有任何的关联。在那张经过数码修改的相是由保守派游说团体 Advance Australia 授权制作。波科克向澳洲选举委员会提出正式投诉，但是他们当时回应那张数码修图的广告是没有违法的。而一个月之后，选举委员会改口，说那些广告是有误导性的，不应该继续发布。而当时的 Advance Australia 虽然不同意那个广告是有误导性，但是都答应了会停止发布那张照片。而随着今年联邦大选的日子越来越近，而且对于选举广告的法律又有这个的漏洞， Advance Australia 又有新作品。今次是独立候选人戴神，他的头被 P 在另一个人的身体上，搞到他好像支持一个从来跟他没有关联的政党。戴神是维州 Wannon 选区的独立候选人，今年2月选民收到多张误导性的传单，上面都印住戴神穿着绿党官方标志的 T-shirt。 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呢？每个人对于 Advance Australia 的作品都有不同的反应，有一些会很震惊，有一些就觉得很困惑。 Advance Australia 和 SBS Examines 发表声明，说选举委员会通知他们戴神的传单是不违反选举法。他们都坚持传单是没有具误导性，也都说他们不认为澳洲选民是这么无知，明白不到讽刺的位
置。 Lies are still allowed at the federal level.
在联邦层面，只要不影响人在选票上投票方式等等，仍然是容许不真实的资讯存在。蒙纳殊法学院副教授吴怡菲说，戴神的这件事揭发了选举法的漏洞。澳洲选举委员会决定波科克的修图广告是不应该在正式选举宣传期间展示，但是因为戴神的传单是在2025年的2月派的，即是选举宣布前的一个月， Advance Australia 这样做是没有问题，不违法。选举法第329条禁止发布可能会误导或者是欺骗选民投票的资料，但是澳洲选举委员会只会在选举宣布正式开始之后才执行这个的规定，所以在选举宣布之前，某些误导性的竞选广告是仍然可以合法地存在的。吴教授就说，在竞选期间散播大话和误导性的资讯是很危险。
So the first is the damage to the individual. The
第一样是候选人的声誉会受损。如果有一个政治竞选广告说这个人是一个杀人凶手，或者是类似这样的指控，那就很有机会会影响选民的决定。第二是对选举过程造成影响。如果选民因为这些虚假资讯而改变他们投票的选择，而当这些的影响累积起来，可能会导致一个本来不应该当选的人胜出选举，最后的结果就会变得很不同。 Warringah 选区的独立议员斯特格尔亦曾经成为误导性广告的攻击对象，而他亦都一直推动法例要求选举广告内容是没有误导成分。他说，大家的投票权是没有受到不会被虚假资讯误导的保护。他希望将政治广告的标准和消费者广告对齐，意思即是这些广告不可以提供不完整的资讯，不可以断章取义，不可以用深度伪造 deepfake 或者人工智能去捏造虚假指控，亦都不可以发布误导性或者欺骗性的资讯。 南澳同澳洲的首都领地都有法例要求选举广告内容是真实无误。这个制度有投诉的机制，选举专员可以要求撤回或者是更正广告，如果不遵守会有更加严重的后果。澳洲研究所民主与问责项目的主任布朗就说，虽然推动法例要求选举广告内容无误导成分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在今次选举入面，选民仍然有责任去判断自己所见的广告是否具误导性。在对广告作出判断的时候，健康的怀疑态度永远是一个好主意，而对于政治选举的广告就更加要打醒十二分精神。我是刘依晴，以上内容是由 Rachel Knowles 和 Olivia Giorio 共同创作，多谢各位收听。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